各位，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最近在 NPJ Digital Medicine 上发表了一篇研究，研究的内容是 ChatGPT 这种生成式 AI 能不能帮我们写教学病历。大家都知道，在精神卫生教育中，病历设计特别重要。那问题来了，让 AI 直接生成这些病历出来的质量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有什么风险？今天就和大家一起看看这项研究的发现。正文，先说说研究的背景吧。我们在精神病学教学中一直依赖临床真实案例或者由经验丰富的医生精心设计的病例，但这些素材准备起来费时费力，特别是当我们需要涵盖各种不同诊断和临床情景的时候。所以有个自然的想法就产生了，能不能用大语言模型比如 ChatGPT5 Pro 来生成这些教学病例呢？这样可能能够快速大规模地生成教学素材。这项研究就干了这么件事。研究人员让 ChatGPT5 Pro 生成了描绘患者使用聊天机器人情景的精神病学病例，然后请专家评分。评估的维度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相关性和诊断充分性，就是说这个病例是不是真的展现了某个具体诊断的特征。其次是解释清晰度，再是安全性和伦理框架，最后还要看有没有充分的帮助求助资源。正文继续，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相关性和诊断充分性的评分还不错，分别是3.60正负0 54和3.60正负0 49，这是在五分制的评分系统中。如果按照满分五分来看，这个成绩算是不错的。其中强迫症的相关性评分最高，而伴有自杀倾向的重度抑郁症的诊断特征最突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AI对于这些病例细节的把握还是相当可以的。但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安全性和伦理评分就明显差多了，只有2.99正负0 51。而且这个分数和其他所有维度的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小于 0.001。 也就是说，这不是随机波动，而是一个真实的系统性的不足。具体来说，很多 AI 生成的病例缺少足够的防护因素，缺乏清晰的求助资源指引，这在精神卫生教育中是个大问题。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不同诊断间的表现差异，精神病性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和伴有精神病性特征的双向障碍，在诊断充分性评分上表现得相对较弱，大概在 3.33 到 3.44 之间，低于焦虑症和抑郁症。这可能反映出这些疾病的临床表现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用标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些发现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 AI 在生成诊断相关和临床上充分的病例方面还是有相当能力的。这很有意义，因为这意味着 AI 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帮我们快速生成初步素材。但第二点，也是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安全框架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在精神卫生教学中，不仅要说清楚诊断是什么，还要明确传达一个信息。什么时候该转诊，怎样评估风险，如何保护患者，这些关键的伦理和安全要素， AI 生成的版本还不够充分。另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是， AI 生成的病例通常把聊天机器人描绘成一种放大剂或者加重因素，而不是疾病的诱因。这其实是相当合理的，但问题在于，真实临床中我们需要的是更细致的讨论。聊天机器人在不同患者身上的作用会不一样，特别是对于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研究还提到了一个技术细节，就是评分者的一致性问题。 评分者间的一致性系数 WICC 在所有维度上都低于零。30. 这说明单纯看一个评分，可靠性其实不太高。但有意思的是，当你把接近的评分当合在一起看的时候，一致性能达到 92.6% 到 100%， 这说明虽然精确分数有差异，但大方向的判断是一致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 AI 生成内容质量的波动性。好，最后来个小结。这项发表在 MPJ Digital Medicine 上的研究基本上得出的结论是， AI 生成的精神病学教学病例有实用潜力，特别是在诊断相关性方面，但绝对不能直接拿来用在课堂上，必须有这样几个步骤。第一，经过临床专家的严格审查。第二，要有针对性的修改，特别是要加强安全框架、保护因素和求助资源的内容。第三，在使用这些病例的时候，必须搭配结构化的课堂讨论和反思环节，要特别讨论诊断推理、风险评估，以及当患者使用聊天机器人时，医疗专业人员应该怎么做。所以说， AI 在医学教育中的作用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强大的助手，而不是替代品。它能帮我们迅速生成素材，但把素材变成真正有教育价值、符合伦理规范的教学工具，这还是需要人的专业判断和经验。这对我们所有在医学教育一线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是个不错的提醒。